十二篮子。平安，心与光。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八节、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诗篇七十三篇一节、十三节、十六到十七节、二十五节。现在我为您念诗篇七十三篇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十三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十六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息为难。十七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在这几处圣经里头，都说到心与光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心与光到底有些什么关系。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儿的见是看见的见，看见是与光发生关系的，看得见就必定有光，没有光呢就必定看不见。并且在这儿是说他们必得见神，神就是光，所以见神呢就是见光。清心是看见光的条件，清心的人是看得见光的。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这又是说到心与光的关系。你的心跟着地上的财宝，你的眼睛呢就不够纯一，因此你是黑暗的，看不见光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什么叫帕子呢？帕子是遮盖了叫你不能看见的。什么时候你的心准对着主，什么时候你的心是摆正了，那么你里头的帕子呢就必定除去了，你里头必定有亮光。诗篇七十三篇一节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是一个题目，下面就说他有一个时期，就是写诗的人有一个时期，看看那些人的亨通呢，看看那些人的发达，他险些滑跌，但是没有跌下来，因为他的心呢还有一点轻。等他进了神的圣所，他就明白了。他说，在他没看见光之前，他自己呢，好像畜类一样，是愚昧无知的。他进了圣所，哎，就看见了，就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这是一个在极其黑暗里的人见了光之后的经历。他在非常黑暗里没有跌倒，是因为他的心还有一点轻，因此呢还有机会蒙神恩待，因此得以见到光。以上四处圣经给我们看见，心清就能看见神，心纯一里头就明亮，心归向主，帕子呢就除去了，心清就不致滑跌，而能更认识神。既然心与光有这么大的关系，所以要见光就必须先对付心。什么叫做心呢？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这是很不容易说的。在圣经里头，把我们人分作三部分，外面的是身体，里面的是灵，在身体跟灵之间的呢就是魂。心是在灵里头呢，还是在魂里头呢？这是一件非常难说的事。不过可以这样说，这心是挂着良心的，也挂着心思，心清心智。心思就是我们思想的部分，心情呢就是我们感情的部分，心智就是我们意志的部分。换句话说，心是连着灵的，心也是连着魂的。你说心里头有心思的部分是可以的，但是心不就是心思？你说心里有心情的部分是可以的，但是心不就是心情？你说心里头有心智的部分是可以的，但是心不就是心智？心是灵与魂之间的一个东西，心在全人里头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为人是根据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怎样，我们为人呢也怎样。什么叫做光呢？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告诉我们，神就是光，只有神是光。我们要碰见光而不碰见神，那是不可能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神是众光之父，神是光源，所以你看见光就是遇见了神。你在里头遇见了神，因为你遇见了神，所以你就有光。哪一种的心才能看见神呢？清心的人必得见神。什么叫清心呢？清心就是说，你的心只要神，你的心对着神，在这个宇宙里头，你的心除了向着神以外，没有别的。只有这样的一颗清心，才得见神，才得见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岂不是看见有的弟兄姊妹跌倒了吗？他们怎么会跌倒的呢？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就是凡跌倒的人必定是在黑暗里。有的人在白天也会半跌，那必定是因为他没有看见那个绊倒他的东西，这就跟在黑暗里一样啊。所有绊跌的都是证明他人在黑暗里，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绊跌的理由多充足，你总是在黑暗里。约翰一书二章十到十一节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可见人在光中就不会绊跌，会绊跌就是说他人不在光中，是在黑暗里。你想想看，有没有一个人他的心只要神， 不要神之外的东西而会半跌的呢？如果你的心只要神，不要别的，就没有一件事能半跌你。就是所有的人都误会你，所有的人都轻视你，所有的人都反对你，你呢也不会半跌，因为你的心不是要人领会你，不是要人高举你，不是要人同情你，不是要人称赞你，你的心只要神。你如果要人的领会，要人高举，当然在人家误会你的时候，轻看你的时候，你就半跌咯。你的心如果是只要神，就是你所遭遇的比现在的遭遇加上十倍，你也不会绊倒。只有一种人会绊跌，就是心里头没向着神，就是心在神之外有所求有所慕的人。这样的人是住在黑暗里，比方神那一边是太阳，我们这一边呢是镜子，镜子要反射太阳的光，那一定要向着太阳，什么时候稍微一偏，立刻会失去光。什么时候你的心一偏，你的话呢也就偏了，你呀就立刻会说出不平的话，负气的话，吹毛求疵的话，说长道短的话。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证明，你这个人是在黑暗里，不在光里。在光里的人是不会被绊跌的。有的弟兄，有的姊妹，他们能够一边流泪一边赞美，他们心里非常伤痛，但是还是赞美神。这是因为他们的心向着神，他们在光里头，什么事都不能使他们绊跌。比方说，你的心在神那边，而不在你的服装上，那么就是有人把你的衣服弄脏了，把你的衣服弄破了，你还可以不发脾气，不说埋怨的话。如果你的心不在神那边，而在你的服装上，那么你的衣服一有损失，你的心呐就被磨着了，就要发脾气，就要说埋怨人的话了。这样你就是在黑暗里，除非你的心向着神去，你才能不被衣服抓住，才能得着光，才能有所看见。如果你的心在你的小孩子身上，你爱你的小孩子过于爱神，那你就是住在黑暗里。这不是说做父母的不应该爱他们的孩子，乃是说做父母的心若被孩子抓住了，一味的溺爱，他们看孩子比神还要大，这样他们就没有光。有些弟兄姊妹对事非常有思路，但是对他们的小孩子就溺爱不明。他们的孩子没有理由也是有理由的。这样的弟兄姊妹是在黑暗里，除非他们的心向着神去，他们的孩子才不至于抓住他们的心，他们才能得着光，才能看见。还有些弟兄姊妹的心呢，贪爱钱财，这种人呢，无疑的是住在黑暗里。因为主明明的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把金钱摆在你的眼睛上，你的眼睛自然看不见神，自然看不见光，你必定在黑暗里。如果你把你的心从钱财上摘下来，就能有亮光。还有，每逢你跟人发生争执的时候，你要问问看，你是自己直接 跟那个人发生关系呢，或者是你是先经过神，你的心对着神才能明亮，才看得准，不然的话，你是在那儿说糊涂话，讲糊涂理，总以为错在别人身上，不在自己这边。你的心如果专向着神，很多争执呢，就都不成问题了。不只是这样，学习侍奉主的人，还得注意一件事，不要说人，不要说物，不要说事，就是侍奉的工作，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神所给我们的才干，都可能变成我们的黑暗。不管神给你多大的用处，不管神给你多少的恩赐，不管神给你多少的能力，那些都很容易把你与神的关系切断。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贴在工作上，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贴在恩赐上，什么时候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我们要知道这是最危险的时候，很容易叫我们落在黑暗里。因为这些并不是光，只有神是光，除他之外就没有光。你把你的心摆在神之外，是坏的也罢，是好的也罢，总叫你看不见神。所以我们的心必须不被工作抓住，不被恩赐抓住，不被工作的成绩抓住，我们的心必须向着神去，我们才能得着光，才能有所看见。弟兄姊妹，你的心总得对，你的心总得清洁，你的心总得向着神。你的心如果不正对着神，你一定是在黑暗里，那是最可怜的了。当你的心准准的正对着神的时候，你就看见光，一有光，你那些不对的情形就自然而然的从你身上掉下去。心对了就有光，光一来必定叫你多多少少脱离一点错误。光照的越多，脱离的也越多，你能脱离错误，那就证明你是一个在光里的人。弟兄姊妹，凡是要有光的人，必须先对付他的心。我要为您读的信息是，神的话一进来就发出亮光。引用的经文呢，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诗篇119篇130节。我来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再来读诗篇119篇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问题非常多。如果那些问题不过是外面的，那还不要紧。但是有很多问题呢，是证明它里面黑暗，证明它里面不清楚，就非注意不可。我们承认有的情形呢，是属灵的过程上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不承认基督徒可以一直在黑暗里，可以一直不清楚。我们相信神不愿意我们里边一直有问题，神不愿意我们一直在黑暗里，那么我们里边怎么能够清楚呢？我们来看神的话如何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弟兄姊妹，这就是说，神的话如果进到人的里头了，就能分别什么是出乎灵的，什么是出乎魂的。这个分别不是借着自己往里边去问所能知道的，自己往里头去问的结果呢，只是叫你糊涂。我们越往里头去看，越往里头去问，就越有问题，就越黑暗。一个问题产生十个问题，十个问题产生一百个问题，一直出问题。如果是神的话进到我们里头来，就根本不必问，不止不必问，并且清楚，不止清楚，并且清楚得很呢。比方今天你碰着一个人，你对他说了一些话，话是很好的话，但是说了之后呢，你里头啊闷得很。话是好的，心意也是好的，不过里边觉得不好。过了一个钟头，你又碰着一个弟兄，谈了很多话，也是帮助他的话，这一次呢，你觉得里边痛快，你觉得卸去了重担，你觉得是侍奉了神。话没什么两样，但是里边呢可是两样的。这个里边的分别是很清楚的，他告诉你前边是错的，后边是没错的，两边的距离可以说是坚不容法。表面似乎是一样，但是在你里头呢大有分别。神的话在我们里头，我们里头呢就知道什么叫做灵，什么叫做魂，里边知道，所以就没问题。诗篇119篇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进来，解开也可以翻作进来，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一进到你里头，就发出光来了，你里头呢就清楚了，就有把握了。神的话不只是圣经，神的话不只需要你去读，神的话并且需要神的灵在你里头把它变成活的，活的话才有用处。那一句就把你的灵和魂抛开了。不是读一本书说这样是属灵的，那样是属魂的，你就照着书上所说的去做，结果呢还是属魂的。但是如果神的话进到你里边，发出光来一照，就把魂与灵分开了，连骨节跟骨髓呢也看见了。你知道你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是里边的知道。这样的人就用不着问问题，因为他里边有光，里边看得见。有的人呢一直在那儿问，我这个人到底是为着主呢，或者是为着自己？这件事是主的意思呢，或者是我自己的意思？诚然，最难分别的就是自己的意思，最难分别的就是自己的主意，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用意是很容易欺骗我们自己的。但是主的话一进来，就能把我们心里的思念和主意都辨明，立刻叫我们看见我哪一个思念是邪僻的，哪一个思念是不实际的，我哪一个思念是为着自己的，我哪一个主意是因着惧怕，我哪一个主意是为着保护自己的。我们里边看见，我们里边清楚得很。自己分析自己，并不会 给我们光，不过叫我们自己欺骗自己。我们越分析自己，就越受欺，越拦阻神的话到我们里边来。如果神的话到我们里边来，我们看见了，就问都不必问，因为连我们自己的思念和主意都能清楚看见了。弟兄姊妹，当你里边有问题的时候，要借着神的话来照亮你，你就不至于受欺骗。在神的儿女里头，有好多人呢，就是凭良心来分别是非。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的良心还是很浅的东西呢，生命是比良心更深的。好多时候，良心过得去的，生命不一定过得去。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好像是在那儿碰，等到做完了，良心平安呢，就感谢神；良心不平安呢，就求神赦免。要到事情做完了，才知道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我们里头有一个生命，当神的话进到我们里头的时候，那个生命就发出光来，叫你开始去做的时候，里边就清楚了，是神的话在我们里头发出光来，叫你知道什么是灵，什么是魂。自然而然，你碰着灵的时候呢，就觉得是灵；碰着魂的时候呢，就觉得是魂。你一碰就知道，并且是非常清楚的。神的话要在你里头发出光来，叫你清楚，这是活的，这是有功效的，这不是外边的，这乃是里头的。不是凭着外边做的事情来分别灵与魂，乃是里边清楚。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实际的认识神，才能实际的知道所该走的路，与神交通和得着光照的根基。引用的经文是出埃及记25:10-22。出埃及记25:22，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在这儿很清楚地提起了两件事，一件就是交通，另外一件呢就是光照。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这是交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的一切事，这是光照。在旧约里头，神最注重的一件事就是他的会幕，也就是后来的圣殿，因为神有一个大盼望，也是一个大的目的，就是他要与他的子民同住。神所要的就是他能在人中间支搭他的帐篷。换句话说，在神永远的计划里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神能住在人中间。神所乐意的就是在人和神中间有一个接触点。所以主耶稣的道成肉身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支搭他的帐篷在我们中间，以马内利就是为着显出神住在人的中间。神是要借着他的灵把我们建造成他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会幕和圣殿的中心是在那个约柜上，什么时候约柜一离开会幕，会幕就变成一个被弃绝的东西了。什么时候约柜被裸离了圣殿， 那么圣殿呢，就不能再做神的居所。神是在约柜上与人同住，人是靠着约柜才能与神交通。在这儿呢，我们不是要讲整个的约柜是怎样，因为那是太大的问题。我们只愿意摸着这个东西，就是在约柜上有施恩座，在施恩座上有用金子锤出来的两个基路伯。神要在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与摩西相会，与摩西说话。我们要看见人与神交通是在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神与人说话。人得着亮光也是在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施恩座是神施恩的地方，每年在七月初十赎罪日，赎罪祭的血要带到施恩座上面来。换句话说，施恩座上是赎罪的地方，神所有的恩典都是在赎罪之后才给人。人如果没得着赎罪，人在神面前就永远没办法得着怜悯。在金金座的施恩座上，必须弹上赎罪祭的血，神才能够向人施恩。人的思想是以为神有权柄施恩，在任何时候，神要施恩就可以施恩，神要怜悯就可以怜悯。不错，神的目的是施恩，所以神设立施恩座。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没有一年一次的赎罪日，在那一天大祭司把血带进去弹在施恩座上的话，谁的罪都不能蒙赦免。在施恩座的两头就有基路伯，神的荣耀是在基路伯上。在施恩座上你碰着神的怜悯，在两个基路伯中间呢，你看见神的荣耀。换句话说，神施恩必定要与他的荣耀相称。神不能光从施恩座上施恩而不经过基路伯。在施恩座上，神可以用恩典待我们，不过神不能光凭着施恩座来对待我们，神还得凭着基路伯来对待我们。可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与神的荣耀不相称，所以呢，神要按着他的荣耀来对待我们，我们就没有一个能得着神的恩典，我们只能够做被咒诅的人，不能够做被怜悯的人。因此呢，必须有赎罪的血弹在施恩座上，神才能在荣耀里也在施恩座上来对待我们。这就叫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我们与神的交通都是根据于我们与神的荣耀相称相配。这个配是从血来的，因为有血，神才能够施恩而无愧于他的荣耀。一切与神出了事的人，都是因为他对神的荣耀有亏，因为交通的根据是在乎神的荣耀。很多弟兄姊妹常说交通的根据是在乎血，但是我们要记得，交通的根据所以在乎血，是因为交通的根据在乎神的荣耀。没有神的荣耀，就没有血的要求。在神面前交通的时候，所以需要血，就因为神是荣耀的神。罗马书第三章一方面告诉我们，人犯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一方面告诉我们耶稣的血使我们得称为义。神是一位荣耀的神，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要记得， 你能不能与神交通，就看你今天对神的荣耀如何了。一切叫神得不着荣耀的就是罪，凡叫神的荣耀受亏损的就是罪。有罪就叫我们不能与神交通。我们不必专一的犯罪才与神失去交通，我们用不着犯罪大恶极的罪才与神失去交通。很多时候，只要我们在一件事上没有积极的荣耀神，我们与神的交通就受亏损。我们必须记得，与神交通的根据是在乎神的荣耀。我们也必须注意，人与神交通是根据于荣耀，也是根据于血。神的荣耀要求血，我们如果没有亏缺神的荣耀，就用不着血。我们所以用得着血，就是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荣耀是交通的根基，血是补救那一个缺欠。所以我们要知道，交通受拦阻呢，是因为有罪，但是罪还是消极的，罪还不够摸着那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实在的问题呢，是神的荣耀。什么时候我们比神的荣耀短一点，够不上神的荣耀，交通呢就出问题，就出事情了。感谢神，今天在神的施恩座上有了十字架上边的血，我们靠着血就能仰望神的荣耀，就能活在神的荣耀里。感谢神，他的救赎把我摆在一个地位上，叫我能敞着脸看见神的荣耀。这叫做交通。交通不仅是花半点钟、一点钟在那里读经祷告，交通乃是我靠着血来看见神的荣耀，我一切的生活也都是为着神的荣耀。第二，就是神说话。神的光照，或者说是神的启示。神是从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摩西说话。在交通的事上，神注重的是在施恩座的根基上和摩西交通，和摩西相会。但是神没叫我们忘记基路伯，没叫我们忘记他的荣耀。在神光照的时候，神是从二基路伯中间和摩西说话。他的着重点呢，是他的荣耀。但是人如果能在施恩座前与神交通，人就能从二基路伯中间来听神说话。神也没有叫我们忘记施恩座。神是在二基路伯中间和摩西说话，神是用荣耀来引导他的儿女。神的荣耀所在，就是神的引导所在。神的引导在白天就是云柱，在晚上呢就是火柱。在云柱火柱里头，人看见的都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的地方，也就是神引导的地方。神说话，神引导，是凭着他的荣耀。在个人身上，神说话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知道在那件事上是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在一件事上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就知道已经有引导了。在很多神的儿女身上，引导和荣耀神竟然是两件事。哪知道在神面前荣耀他和他引导我们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你在哪儿能找到神的荣耀，你就是在哪儿被引导去做那一件事。你在什么地方能看见神的荣耀， 你就知道那一个就是你该在的地方。神在二基路伯中间说话，凡是看见神荣耀的人，他就已经听见神说话了。我们用不着看见神的荣耀再等神说话。如果我们有一次在生命里头看见神的荣耀，那个看见叫我们明白的比我们平常所知道的要深得多。什么时候你真的看见了神的荣耀，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不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有属灵价值的，什么是没有属灵价值的，就是看神的荣耀在不在那儿。有的事情也许小得很，在人看来呢，没多大价值，但是你摸得着它的时候，你知道你摸着了神的荣耀。你摸着了神的荣耀，你就知道你已经得着神的引导。用不着再等候引导了。有的工作你做的时候，你觉得价值很低，你觉得不对。有的工作呢，你做的时候，你看见会发光，会发亮，你觉得有价值，你觉得这是对的。问题并不在乎这个工作大不大，乃是在乎里边有没有神的荣耀。没有神的荣耀就没有价值，有神的荣耀就有价值。摩西出来传神的话，他在神面前有话语的执事，他以话语来服侍神的百姓。神和摩西说，他所吩咐他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是在二基路伯中间。所以呢，当摩西为神说话的时候，就摸着了神的荣耀。照样，我们如果摸着了神的荣耀，看见了神的荣耀，我们也就有话说。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说的很好，道也讲得很通，但是呢，你就是觉得浅得很，轻得很。你立刻看见，这里边没有话语的见证。每一件东西如果是出乎神的，你就立刻看见是从二基路伯中间出来的。你知道这里有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不是客观的，并且呢是在我们中间能知道的。很多时候在你日常生活上，你摸着神的荣耀，你看见有一个可以荣耀神的，你就看见这荣耀引导了你。有一件事呢很稀奇，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虽然口里说不上来，但是我们里头知道。如果有人问我们怎么样看见，我们不会说，但是那一个结果在我们身上。最大荣耀的显现就叫我们扑倒在地上。我们扑倒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知道我们摸着了神。摸着神的荣耀，这是与神交通和得着神的光照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个根基，就都不过是道理，都不过是理想。求神施恩给我们，叫我们活在地上，天天能够摸着神的荣耀。我要读的讲章是《十字架与苦胆调和的酒》。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7章34节，路加福音23章33到34节，马太福音27章34节。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当主耶稣被人带到哥哥他立刻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尝了就不肯喝。在那时候，十字架的刑罚是最痛苦的一种刑罚。 所以呢，当时的法律许可，在人要被钉十字架之前，把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苦胆调和的酒虽然不能够像今天外科医生所用的麻醉剂那么好，但是在那个时候，苦胆调和的酒是能够减少人感觉上痛苦的最好的东西。主耶稣在这儿有一点特别，就是他不肯喝苦胆调和的酒。别人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都想喝苦胆调和的酒，唯有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不肯喝。在很多的十字架，人的十字架里头都有苦的感觉，所以都需要苦胆调和的酒，需要除去感觉上的痛苦。然而在主耶稣的十字架里头却拒绝苦胆调和的酒。如果钉了十字架又喝苦胆调和的酒，那个十字架是人的十字架，不是我们主的十字架。在我们主的十字架里头没有苦胆调和的酒，在我们主的十字架里头用不着苦胆调和的酒。人已经把苦胆调和的酒送到他口边了，他尝了也知道是苦胆调和的酒，是能减少他痛苦的，但是呢他不肯喝。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在别人身上是发生苦的，在主耶稣身上却不发生那种感觉。这不是指着身体的感觉说的，在身体方面他也有感觉。在别人身上因为充满了感觉的缘故，所以需要苦胆调和的酒。但是主被钉十字架，在属灵方面他没有那种苦的感觉，所以他用不着苦胆调和的酒。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叫做用不着苦胆调和的酒。在这儿他被人冤枉，被人苦待，被人鞭打，被人羞辱，被人逼迫，被人弃绝，被人审判，被人定罪，他被人残害到了极点。但是他抬起头来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看他里头没有苦的感觉，没有被冤枉受逼迫的感觉，所以这人用不着苦胆调和的酒。里边没有苦感觉的人就用不着苦胆调和的酒来减少他的痛苦。有苦的感觉需要苦胆调和的酒，就不是背十字架的人。好多神的儿女在表面上看他好像是背十字架，但是实际上呢不是。背十字架并不求在神之外的安慰和喜乐，但是有很多人背十字架呀，他个别儿啊都知道了。有好多人他的面色，他的表情，他的声音差不多都在告诉人说，看哪，我在这儿背十字架。我们要知道，十字架如果是走了风声，就不是十字架，就没有十字架了。那风声就是苦胆调和的酒。人是寻找安慰，寻找爱的，稍有一点苦痛就寻找人同情的。但这方面饥渴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但是这并不是十字架。在神的儿女中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神并不是他的喜乐，所以要在神之外去寻找喜乐。神并不能满足他的心，所以要在神之外去寻找安慰。 这叫做苦胆调和的酒，这不是十字架上所有的东西。神的儿女受苦的时候，可以说有三种不同的感觉。有的人是向着人去，有的人呢是往里头，有的人呢是往下面去。向着人去的就气人、恨人、不赦免人，往里头去的呢就受伤，可怜自己，觉得自己是跟随主，是很像主那样子的受苦。往下边去的呢就是勉强把感觉压在底下，结果变得消极。我们很容易生气，我们也很容易自怜，我们也很容易变得消极。有些神的儿女以为消极就是得胜，殊不知消极的人的感觉也是里边盼望苦胆调和的酒。消极是受伤另外一方面的表示，因为人里头失望了，所以消极，因为人要求太多了，所以消极。消极就是证明没有十字架，就是在那儿勉强的把感觉践踏在下面而已。在神的儿女里头，受苦的不是没有，但真正背十字架的却不多。他们在受苦的时候有几种不同的表示，有的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指的受苦，表面上一句话都没有，看上去真像是一个背十字架的基督徒，但是他却暗暗的在那儿发怨言。这样的人，凡是在受过苦之后有很多怨言的人，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因为这个人里头充满了苦的感觉，他需要苦胆调和的酒。有的人受了苦并不发怨言，有声的无声的埋怨都没有，而是在那儿哭。但是我们要知道，十字架是流血舍身的地方，十字架不是流泪自怜的地方。自己可怜自己而流泪的人，不是认识十字架的。哭意思是舍不得自己受苦，在十字架底下的人才哭，在十字架上边的呢没有眼泪。人如果受一点苦就觉得受了伤，吃一点亏就觉得受了委屈，这样的人就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还有一种人呢，自鸣得意，装作一个得胜者，这样的人也不是钉十字架的人，因为他那种表示就是要得着人的注意。他好像在那儿告诉人说，我虽然受苦，我还能唱诗，我还能赞美，我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他这种态度就是要得人的称赞，这也是苦胆调和的酒，这也不是背十字架。有的人他实际上没有背十字架，但是又很会说十字架，以为这个是十字架的经历，那个也是十字架的经历，这个遭遇是十字架，那个遭遇呢也是十字架。这样的人他在那儿所盼望的就是人的同情，他心里所难受的没有别的，就是没人可怜，他的眼睛一直向四围盼望着，就是人来可怜他。这样的人是需要喝苦胆调和的酒的。那么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不是会让人去感觉，十字架也不是里边感觉，十字架也不是往下面去感觉，十字架是能欢喜快乐的接受，是能在神面前感谢说，神替我所拣选的道路都是好的， 因为我从神手里接受神所给我的十字架，所以我能欢喜，我能感谢，我没事儿。十字架能赦免，十字架不自怜，十字架也不消极，因为十字架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感谢神。十字架是在神面前的一个柔软的心，神要怎么样都行，认识神是大的，并且认识神是爱。真的背十字架只会叫人尊敬，真的背十字架不会求人的可怜。什么时候寻求人的可怜，寻求人的安慰，什么时候就只有苦胆调和的酒，而没有十字架。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就变成我们敬拜主的地方，主的十字架在独楼地，独楼地就变成了我们赞美主的中心。有一个弟兄在那儿受苦，为着主受苦，我们就要为着主亲他的手，亲他的脚。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忍受十字架的苦，却一直盼望这个盼望那个，这样的人就不是背十字架的。我们的主拒绝苦胆调和的酒，就是说他用不着人的帮助。他为什么用不着人的帮助呢？因为他里头已经有了神的喜乐。十字架是说里头喜乐，里面赞美神，所以背十字架的人能安慰人。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像保罗那样能安慰别人的人，因为他在他里边没有一件难处能摸着他。我们看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患难中，他们能够祷告唱诗赞美神，这两个人是不需要苦胆调和酒的，是真钉十字架的。还有斯提凡，当他被人用石头打的时候，他也能够求神赦免他们。十字架就是无论什么痛苦，无论什么为难的事落在你的身上，你能不被他摸着，反而能赞美神。如果你一直在那儿觉得这是多么重啊，这是多么难的，就没有十字架。求神叫我们一天比一天能够认识什么叫十字架。求神救我们脱离寻求苦胆调和的酒，叫我们能够因神而喜乐而赞美。